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前一段时间啊，在美国的阿拉斯加举行了一场热闹非凡的双普会，是吧？俄罗斯的普大帝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这个亲切友好的会谈。从爆出来的视频来看啊，一方面川普为大帝准备了足够的排场，净水坡街，黄土垫道，鲜花红毯，大帝微笑，全然忘了此时的俄军还在乌克兰的领土上，也忘了他正在和一个毫无底线的侵略者与虎谋皮。另一方面，普大帝呢也给足了川普面子，他吸取了泽连斯基的教训，不仅穿着西装出席对川普连说谢谢，甚至还说如果当年还是川普当总统，那我就不会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了。大帝的这些话啊，就跟按摩一样，每一句都抚摸到了川普的敏感点上，给足了川普情绪价值，是吧？最后啊，两个人在一番友好的商业互吹之后，依依不舍的分别。临走的时候，川普还派出了最先进的 F-22 战斗机为大帝伴飞护航。放眼美国历史，哪国元首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那么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世界警察民主灯塔，曾经在二次大战、柏林危机、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中捍卫人类文明的美国，今日做出如此举动，我实在是纳了个邪闷儿，是吧？究竟在这个俄乌战争中，到底谁才是正义的那一方？说起来啊，这次川普朝圣普大帝的地点选在美国北方飞地阿拉斯加州，这个地儿啊特别有意思。这个美国飞地原来是俄国人在美洲的殖民地，后来卖给了美国。最近这些年啊，一些俄国的战狼还在不断的发声呼吁，要求这个普大帝啊重新占领阿拉斯加。不知道川普听到这些声音之后会怎么做，是吧？会不会出于爱俄罗斯的热忱，大手一挥就把这个美国领土让给俄国人，是吧？就像他一直劝泽连斯基做的那样。其实啊，俄罗斯人开发美洲，不只开发了阿拉斯加这一处殖民地。那么俄国人当初在美洲都开发了哪些殖民地？这些视土如命的俄国人后来为啥又放弃了这些土地，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段历史。话说从这个15世纪末到18世纪，自从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以来，这几百年间，大量欧洲各国的殖民者涌入了美洲大陆这块风水宝地。上岸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定居点。一时间，这个英国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荷兰人在美洲大陆随处可见，其中也出现了俄国人的身影。和这些个欧洲其他殖民者不同的是啊，人家都是坐船从欧洲横渡大西洋，在北美大陆东部登陆，而这个俄国人则是从亚洲出发，越过白令海峡，从美洲西部登陆。当然了，俄国人选择这条路线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和英法这些个西欧列强相比，俄国本身崛起的时间就比较晚，在经济和军事上又比不过这些老牌列强。更可气的是啊，俄国人一门心思的想找到一个温暖的出海口，可是偏偏西欧那些出海口早就被这些老牌列强给占领了，所以俄国人只好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到了16世纪中叶，俄国在伊凡雷帝时期开始往东开疆扩土，陆续击败了喀山汗国、西伯利亚汗国等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国家。等到这个17世纪末的时候，俄国东部的疆域已经抵达了太平洋，和这个北美洲隔海相望。不过这时候的人类啊，还不清楚北冰洋和远东地区海岸线的具体情况，而在地图上面，大海对岸的美洲北部海岸线也只是非常模糊的轮廓。为了弄清楚这些地区的具体情况，1725年沙皇彼得大帝就让航海家维塔斯白烈率领一支船队去考察，顺便也看看远东和北美洲之间到底有没有陆路相连。白烈考察了一圈之后，发现远东和北美之间没有陆路相连，中间只有一道狭窄的海峡，而且他们发现的新大陆，也就是阿拉斯加地区，全是杳无人烟的荒野，地上都是冻土和乱石，根本就没有适宜耕种和定居的土地。由于白令探索的路线都是自然环境极其恶劣艰险的未知区域，一路上死了不少人，到了探险的最后，白令甚至还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后人为了纪念他这一次的地理发现，于是就把今天这个俄国和北美之间的海峡命名为了白令海峡。虽然说白令的舰队损失惨重，群龙无首， 但是最终还是有一部分水手侥幸生还，回到了俄国。这些幸存的水手们给彼得大帝带回了北美洲的第一手资料。彼得大帝按资料上的说法，一看这北美洲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大陆，还不如西伯利亚。与其为了这片不毛之地操心，还不如好好开发西伯利亚，是吧？于是乎，沙皇政府对大规模殖民北美洲也就失去了兴趣。虽说沙皇陛下不打算侵略北美洲了，可是俄国民间的一些商人却从这些水手口中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就在海峡对面有很多的水獭、海豹，这些动物的毛皮在欧洲那可是一本万利的奢侈品。一开始俄国人获得的毛皮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然而经过了100多年的狩猎，西伯利亚那些野生动物都已经快被俄国人打得绝种了。现在要是还去西伯利亚狩猎毛皮，拿到欧洲去卖，这买卖的把裤衩都赔进去。这帮商人们正在发愁自己的财路快断了，一听说对岸有这么多的水獭，都兴奋地冒出了鼻涕泡。甭管对面有多危险，那也要去北美好好看一看，是吧？很快这些人就通过自己的人脉找到了在俄国政府工作的官员，经过上下打点，终于获得了俄国政府的背书。有了政府的支持，1799年一个叫俄国美洲的殖民公司成立了。这个公司不仅有俄国政府的特许状，还有垄断性特权。很快他们就在今天阿拉斯加的西特卡建立了一个行政中心，一个名叫列扎诺夫的俄国贵族成了俄美公司的首任总裁。由于是俄国人最先开发的这块土地，所以直到今天阿拉斯加还有很多充满俄式风格的地名，像什么亚历山大群岛、彼得堡镇，西特卡所属的岛屿也叫巴拉诺夫岛，这一听啊就是俄国名，是吧？不过啊，咱们话说回来，这阿拉斯加生产长毛的动物确实多，但是也确实不太适合人类生存。即便是常年生活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俄国人，也同样被阿拉斯加的气候折磨得痛苦不堪。尤其啊，是当地几乎无法种植任何农作物，这些俄国殖民者的脚骨要么从远东港口运过来，要么是就地取材，从当地捕获海兽现宰现吃。这样一来，这个俄国人的食物来源就变得特别不稳定，经常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到了1806年，由于这一年天气实在是太恶劣了，要粮食没粮食，要肉没肉，这些个在阿拉斯加讨生活的俄国人就陷入了饥荒，大部分人挣扎在生死线上。此时要是写信向俄国本土求援，那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是吧？于是在绝望之下，列扎诺夫带着一小队人员乘船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而去。因为这时候的北美西海岸南部已经有西班牙的殖民者在开发，这帮俄国人决定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西班牙人帮帮忙。这个列扎诺夫一行人一路上忍饥挨饿，后槽牙都咬碎了，终于是活着到达了西班牙人控制的加利福尼亚。一上岸啊，列扎诺夫就获得了西班牙人的热情招待，美美的吃了一顿西班牙大餐之后，他们不仅拿到了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还和西班牙人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西班牙人啊，甚至还允许这帮俄国佬可以在当地自由进行地质勘探。讲到这儿，可能就有人要问了，说这俄国人和西班牙人都是远道而来的殖民者，见面之前双方连对方底细都没摸清楚，为啥西班牙人见了这帮俄国人跟见了亲爹一样对他们这么好，是吧？有一个说法啊，是说在列扎诺夫酒足饭饱之后，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当地西班牙总督的女儿，总督的女儿可能也是乡下柴火妞，没见识过俄国贵族的爱情攻势，俩人啊很快就睡到了一个被窝里。既然生米煮成了熟饭，是吧？有了这层关系，那从西班牙人这边得到一点方便，还不是老丈人一句话的事儿吗？是吧？就这样，凭借着准岳父那里的条子，列扎诺夫不仅救了阿拉斯加的俄国人，还拿到了西属加利福尼亚的地理情报。可惜这个一年后啊，列扎诺夫因病去世了。他虽然死了，但是列扎诺夫的手下继承了他的遗志，继续开展殖民事业。按照列扎诺夫生前的实地考察，这加利福尼亚那是阳光明媚，风景宜人，生活环境比这个阿拉斯加那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如果俄国人能有效地开发这块风水宝地，然后以此为基地 给阿拉斯加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物和物资补给，那就不成问题了。而且他们还了解到，这个西班牙人虽然声称管着加利福尼亚全境，可是实际上他们能控制的范围非常小，基本上就在旧金山这一片，外面要么是印第安人的地盘，要么是无人区，可以说西班牙人的政令基本上出不了旧金山。于是俄国人再次沿海岸南下，在旧金山以北的地区见缝插针，占领了许多无主地。其中1812年建立的罗斯堡是地理位置最好的重要据点，俄国人相中这块风水宝地之后，找到当地的印第安人商量，用三条裤子、两把斧子、三个锄头和几条项链就买下了这块地方。附近的一条河流也被命名为这个俄罗斯河，如今啊，这个名字依然被美国人沿用，是旧金山湾区的第二大河流。这个从法理上来说啊，1812年的加利福尼亚全是西班牙人的地盘，俄国人在建立罗斯堡之前根本就没取得西班牙帝国的书面认可，甚至连当地西班牙总督的口头许诺都没有，所以俄国人的殖民行为在西班牙人眼里那是妥妥的强盗行为。而俄国人第一次派到加州建立殖民据点的只有25个俄国人和90个阿拉斯加当地人，实力弱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要西班牙人想动手，俄国人根本没有任何立足于当地的机会。那么为啥这个西班牙人不把俄国人的据点给一锅端了呢？是吧？一是这些俄国人给西班牙人带来了足够多的利润，二是欧洲大陆这会儿正在打拿破仑战争，俄国和西班牙都是反拿破仑的一方，出于这个顾全大局的问题，西班牙人也不愿意对俄国人动手，以免因为这点屁事儿影响反法同盟内部的团结。可以说啊，这时候双方一直维持着这种表面上和平友好的气氛，直到1820年，这一年先是西班牙国内的政局动荡不安，自己有一堆的破事儿要处理，西班牙对海外殖民地闹事儿也就有心无力了，这反而给墨西哥独立创造了条件。紧接着墨西哥一堆上层土生白人开始琢磨怎么从西班牙手里独立出来，于是乎他们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很快就拉起了一支40000人的革命队伍。到了第二年，面对攻城拔寨一路打到墨西哥城下的革命军，当时的墨西哥总督奥诺多胡自知不是这些人的对手，就同意了墨西哥独立。墨西哥独立以后，这个新政府呢继承了西班牙在北美的大部分势力范围，也包括了加利福尼亚的管辖权。新生的墨西哥和俄罗斯可是没有什么利益往来的，所以也就不需要再给俄国人留面子了。1822年墨西哥皇帝要求俄国人在6个月内撤离罗斯堡，把属于墨西哥的地盘吐出来，但是这个要求不仅遭到了俄国人的无视，他们甚至煽动加利福尼亚独立，然后加入俄罗斯帝国。俄国人这个想法啊，经过层层上报，一路递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手里。一直以来，俄国人都是要土地不要命，和今天的普达帝一个德性。但是这次亚历山大一世却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他认为现在英国人、美国人都在向加利福尼亚移民，到时候罗斯堡需要对抗的可能不只是墨西哥人，还有英美两个对手。因为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就给自己拉来这么多敌人，实在是得不偿失，是吧？于是亚历山大一世就叫停了这个计划。在沙皇亲自否了这个计划之后，这个俄国人在加州的发展就几乎陷入停滞。这里除了沙皇不支持的因素以外，俄国人还发现当年自己殖民加利福尼亚是为了给阿拉斯加提供粮食，但是随着北美地区的移民增多，粮食生产已经越来越发达了，在当地和英美人搞贸易进口粮食，成本低还方便，完全不用费时费力的从加州运粮，是吧？就这样，在失去了产粮区的功能之后，俄占加州渐渐的成为了一片被人遗忘的飞地。这样的局面啊，一直持续到这个1841年。这一年，俄美公司将俄国人的定居点罗斯堡卖给了一位美国人，套现了40000多卢布。到了1848年，美墨战争爆发，美国人拿下墨西哥北部的大片土地，这其中就包括这个加利福尼亚。如果当时俄罗斯没有卖掉罗斯堡， 估计到时候还是一样会被美国人收入囊中，卖出去套现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不过啊，这个俄国人除了占领阿拉斯加，在加州建立据点以外，当时俄国人还计划在另一片土地上进行开发，这也就是今天美国的夏威夷。1804年俄国人第一次抵达夏威夷，并且啊，在往后的十年里跟当地人建立起了贸易关系。到了1815年，一艘俄国船在夏威夷群岛的考爱岛附近触礁，船上的货全都飘到了岸上，被当地国王考穆阿利伊来了一个零元购。俄国人一听自己的货全被土人零元购了，立马就派出了一位谈判专家前去交涉。这位专家啊，在这个考穆阿利伊面前说了三天三夜一顿忽悠，愣是把国王给说服了，乖乖的把东西都还了回去。不光如此，俄国人还趁机跟国王签了一个协议，把考爱岛的檀香木贸易全给垄断了。要知道檀香木在当时那可是抢手货，价比黄金，这买卖一做，俄国人赚的是盆满钵满。考穆阿利伊国王也乐得合不拢嘴，因为在他眼里啊，这檀香木啊就是一堆破木头，和柴火没什么区别。他根本没想到这柴火还能拿来换钱，他觉得这些俄国人简直是财神爷大手一挥，就把考爱岛最肥沃的北部山谷送给了他们，允许俄国人在这块建立堡垒。这个考穆阿利伊国王这么欢迎俄国人啊，除了俄国人能帮自己挣钱以外，他还指望俄国人能保护自己的安全。原来考穆阿利伊国王和夏威夷另一个叫卡美哈美哈的国王不对付，两个国家连年打仗，而现在俄国人在考爱岛建立堡垒不走了，这自然就引起了卡美哈美哈的警觉。两年后，这个俄罗斯海军一艘军舰在夏威夷停留坐补给，卡美哈美哈以为是考穆阿利伊找俄国人来收拾自己，立马纠集了上百人严阵以待。考穆阿利伊国王也认为俄国人是来帮他解决自己的仇敌，马上收拾人马，准备一举干掉卡美哈美哈。不过人家俄国人就是单纯来补给，船上的水兵都懒得和这些土人纠缠，直接拔毛升帆早早离去。俄国人的举动啊，让考穆阿利伊国王极为失望，他认为对俄国人的友好终究是错付了，既然俄国人没有打算攻打卡美哈美哈，那就更没法保证自己的安全，是吧？于是考穆阿利伊调来了军队，围住了考爱岛上的俄国人堡垒。这个时候俄国人对这片殖民地没怎么进行深度开发，人也不多，枪支更少，架不住土人用这个人海战术，是吧？眼看着要是再开发下去会有生命危险，于是这些俄国人连夜坐船离开了考爱岛，反正在这片土地也没投入多少心血，丢了也不心疼。就这样，俄国殖民夏威夷的计划还没开始就提前宣告结束了。咱们看这个俄国在北美殖民的历史啊，他们辛辛苦苦的殖民了一圈，夏威夷没了，加州也卖了，到最后只剩下了阿拉斯加这一亩三分地。讲到这儿，咱们多说一句，只能说俄国人就想着赚快钱了，眼光还是不如西方的老牌列强毒辣，是吧？咱们看这个夏威夷啊，这块土地不仅位于太平洋中部，还是太平洋航运和航空的重要中转枢纽，可以说只要拿下这块地方，基本上就能掌握太平洋的霸权，是吧？要是当年俄国人把夏威夷收入囊中，至少今天他们的太平洋舰队不至于名不副实、空有其表，是吧？咱们先不说那么多了，言归正传啊。到了这个19世纪中前期，随着美洲的移民越来越多，几个国家对势力范围的争夺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殖民地边界问题，英美两国签订了边界协议，规定这个美国和英属加拿大以北纬49度线为界。当时沙俄已经退到了北纬51度线，和美国没有利益冲突，但是英属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线在北纬49度到北纬51度之间，自己的出海口没了，这是英国无法接受的。于是在英国的军事威胁之下，沙俄被迫和英国签订了这个圣彼得堡条约，规定阿拉斯加的南部边界退到北纬54度40分线，东部边界到西经141度线，也就是今天阿拉斯加的疆域范围。咱们看现在这个阿拉斯加的海岸线有一道狭长的阿拉斯加走廊， 这就是英国和俄国人的条约里面确定下来的。可惜作为俄国人在北美大陆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据点，阿拉斯加这根独苗也没有坚持多久。到了19世纪中叶，阿拉斯加又重蹈了西伯利亚的覆辙。那时候的俄国人一来根本没有什么动物保护可持续发展这些概念，二来在西伯利亚怎么干，在阿拉斯加也怎么干，跟这些野生动物废什么话啊？见面就只有一个字儿，杀。经过俄国人这么多年的捕猎，当地的动物大量减少，当地的毛皮生意已经成了黄昏产业。咱别看俄国人在美洲这么拉垮，但人俄国人在远东地区可是非常成功的，从中国划了走了一大片土地，咱们在远东的海参崴成功变成了俄国人的弗拉迪沃斯托克。这里多说一句啊，这个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海参崴这地方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俄国人控制了这里，不仅可以卡住中国在东北发展的脖子，还能维持俄国人在东北亚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啊，海参崴是俄国人在远东地区唯一的天然不动粮港，这地方后来直接成为了俄国人太平洋舰队的总部。俄国人的舰队可以以海参崴为基地向东航行40分钟，就能威胁对马海峡和朝鲜海峡，向西还能绕过日本、韩国，直接监视威胁美国西海岸。在这样的情况下，俄国在下血本去开发阿拉斯加就太亏了。要是再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俄国人更得甩掉阿拉斯加这个包袱，是吧？1856年，俄国人刚打完第九次俄土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英国人帮着土耳其人把俄国人打得惨败，如此一来，俄英两国的关系完全破裂，而这个阿拉斯加和英属加拿大直接接壤，双方随时都有可能在阿拉斯加干一仗。俄国人可是刚被英国人揍完，还没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种种考量之下，俄国人就认为阿拉斯加与其白白让英国人拿走，还不如把这阵儿卖掉，解决国内的财政危机。就这样，到了1867年，俄罗斯以720万美元的低价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俄罗斯拿钱走人，退出美洲，结束了这段并不算成功的殖民史。一般来说啊，这个世界上比较成功的殖民国家只有英国、法国等国，他们都开发出了广袤的殖民地，并通过殖民地给自身带来了经济收益。相比之下，俄罗斯在占领土地的业务能力上表现得很强，把自己占领成了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光是从中国这里，俄国人就占领了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一个印度。但是海外殖民地扩张领域，俄罗斯没有英法那样的海外殖民地，甚至没有像德国那样的小规模的殖民地，好不容易有个北美殖民地还是草草收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首先说明这个俄罗斯啊，根本就没有大规模控制海外殖民地的能力。在殖民时代，为了确保对殖民地的影响力和控制，同时获得殖民地丰富的物资和市场，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和平时期是如此，战争时期更是如此。然而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长期因为土耳其海峡的问题无法在公海上发挥影响力，波罗的海舰队和亚洲舰队因为航道原因也只能把影响力局限在局部地区。因此想要让俄国和其他列强一样满世界争夺殖民地，其实有一点力不从心。不光是俄罗斯没有这个综合国力，俄罗斯自己也不需要殖民地这种经营方式。在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们在殖民地争夺的是海外的原材料和市场，俄罗斯国内经济远没有欧洲发达，根本无力去抢夺国外市场。至于说这个工业原材料，俄罗斯广袤的国土足以支撑它尚不成熟的工业，也就是说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水平根本就不支持进行殖民扩张。其实俄罗斯一直以来的经济性扩张都是基于获得更多的人口、土地和税收，用经济殖民地这种扩张方法，俄罗斯玩的不好也不太玩得起，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最后非常感谢赛艇队长对本期内容的支持，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赛艇队长的个人频道，谢谢大家。